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提名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接受第二轮质询。川普总统希望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普莱斯在议员们的追问下表示，政府没有计划取消数百万美国人由于奥巴马医保而得到的医疗保险。星期二，参议院以96票比4票批准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支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另外，黑利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他说目前不能信任俄罗斯。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发展委员会星期二还批准了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下一步交由参议院全体院会投票表决。川普还要求科米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长。川普曾经批评科米决定不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当处分公务电邮进行起诉。民主党人对于科米在大选前10天重新启动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克林顿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联邦调查局长的任期为10年，除非总统决定撤换他。奥巴马总统2013年任命科米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参议院批准了3名内阁成员，也就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指定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说川普上任后却没有履行承诺。来自纽约的舒默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被推选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长期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他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多次推出打击货币操纵的法案。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斯蒂夫·努钦最近表示他会致力于打击货币操纵，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一个反腐败的监督组织在年度报告中将不平等与政治腐败联系起来。报告说，人们越来越寄望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治理腐败，但是民粹主义可能会导致腐败加剧。透明国际组织星期三公布年度清廉指数报告。透明国际主席何塞·乌盖兹说，在民族主义或专制领导人执政的国家，我们看到民主程度下降，以及压制公民社会、限制新闻自由和司法体系被削弱这一令人担心的趋势。他说，这些领导人没有设法治理裙带关系资本主义，他们通常实施更糟糕的腐败体系。报告说，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深层的体制改革，来解决日益加剧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报告说，丹麦和新西兰都获得90分，芬兰89分，瑞典88分，以100分为最清廉，0分最腐败。得分最低的国家是索马里，只有10分，中国得到40分。朝鲜民航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禁止。联合国安理会是在朝鲜去年1月进行核试验后通过了制裁实验。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公布的报告说，根据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马来西亚政府决定禁止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客机从马来西亚的任何机场起飞和降落。穆迪信用评级公司说，美国在税收和开支方面的决定将对其近期信用状况带来超乎平常的影响。报告说，川普关于减税、增加基础设施等会累积其构成国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er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 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 Boy, do I feel great?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 boy do I feel great。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提名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接受第二轮质询。川普总统希望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普莱斯在议员们的追问下表示，政府没有计划取消数百万美国人由于奥巴马医保而得到的医疗保险。星期二，参议院以96票比4票批准了南卡罗来纳州长黑利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支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另外，黑利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他说目前不能信任俄罗斯。参议院的银行、住房与城市发展委员会星期二还批准了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下一步交由参议院全体院会投票表决。川普还要求科米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川普曾经批评科米决定不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当处理公务电邮进行起诉。民主党人对于科米在大选前十天重新启动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克林顿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参议院批准了三名内阁成员，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和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指定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说川普上任后却没有履行承诺。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被推选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长期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他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多次推出打击货币操纵的法案。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斯蒂夫·努钦最近表示会致力于打击货币操纵，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财政部宣布一个国家为货币汇率操纵国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也就是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持续单向的外汇市场干预。美国最后一次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汇率国是1992年到1994年。一个反腐败的监督机组织在年度报告中将不平等与政府腐败联系起来。报告说，人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治理腐败，但是民粹主义可能会导致腐败加剧。透明国际组织星期三公布的清廉指数指出，透明国际主席乌盖兹表示，在民族主义或专制领导人执政的国家，我们看到民主程度下降，以及压制公民社会、限制新闻自由和司法体系被削弱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报告说，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深层的体制改革，来解决日益加剧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清廉指数报告根据对企业领导人和专家对各国政府腐败程度认知的调查，100分最清廉，0分最腐败。丹麦和新西兰都获得90分，得分最低的国家是索马里，只有10分，中国40分。朝鲜民航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禁止。联合国安理会是在朝鲜去年1月进行核试验之后通过了制裁决议。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公布的报告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马来西亚政府决定禁止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客机从马来西亚的任何机场起飞和降落。高丽航空自2011年开始从平壤到吉隆坡的航班。穆迪信用评级公司说，美国在税收和开支方面的决定将对其近期信用状况带来超乎平常的影响。这家公司的分析报告说，川普关于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的计划可能会增加赤字，赤字逐年累积起来就构成了国债。穆迪公司说，美国的债务占 GDP 的 77%。穆迪公司星期二公布的这份报告说，社保体系和其他类似项目的成本走高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将导致债务大幅度的增加，意味着政府腾挪空间比以前更小。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1月24号，这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而就在这个时刻呢，接连传出了有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的消息。网上传播的一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呢，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国宝残酷的殴打、辱骂，以及以他家人生命来做威胁，逼迫认罪。同样被关押一年多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也传出了遭到严重酷刑、遭到电击，甚至被电击到昏厥。而近日获得保释的律师李春富更传出了被逼到精神失常。这些为了民众权益勇敢发声的律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有评论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暴力治国，连律师的人权都被恣意的践踏，中国的法治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今晚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轩女士，欢迎你，曹雅轩。
谢谢。
是。第二位呢，是从北京通过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欢迎你，胡佳。
主持人好，雅轩好。
那么第三位呢，同样也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就是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你好，各位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就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陈建刚陈律师。我们知道谢阳律师的这一份长达17000字的口述记录，可以说在网上、在海内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跟我们谈谈这个是您所写下，同时在网上公开的。当时您与谢阳律师的会面情况是如何？为何决定要把这样的一份记录公诸于世呢？
我说一下，这个笔录是我在连续将近10天的时间内会见谢阳，就是连不间断的会见，上午去，下午去。然后一边听他说一边整理下来，最后经谢阳核对无误以后，我打印好了，经他签笔确认，这样才拿出来的。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从公布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可能处在危险当中。那么我是知道这种风险的。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因为直到现在为止，709这个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当中，只有谢阳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有他自己众议的律师，他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只有到现在为止只有谢阳一个人。如果说我去见到他，他向我陈述了他所遭受的这种非人的虐待，这种非常残酷的虐待，和以及对他妻子和女儿生命的这种威胁，我听到以后我沉默不言，那么我本人就和这种官派的律师是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将这种丧尽天良的这种警方的这种做法进行掩盖、进行遮掩，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所以我只要了解到这个真相，我必然会把它公之于众。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这个口述记录公诸于世之后，第二天，包括您、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陈教授都被当局约谈了。跟我们谈谈您的经历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误差，我现在还没有收到约谈的通知。
是，
但是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有人非常恨我，因为这件事情，并且长沙本地 国宝也会找我，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现在又在北京，他们没有到北京来，北京也没有这个有人出面来找我。但是春节以后我还会去见谢阳，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其实所谓就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约谈呀什么的，我早就基本上是置之度外的了，无所谓了。
是，我们就来看一看，陈律师，您在网上所公开的这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啊，17000多字，可以说讲述了谢阳律师他在这个狱中所经历了10多种的酷刑，甚至有网站呢把这17000字的内容呢把它整理成12大的酷刑，这其中包括了让谢律师做这种调来调去的吊椅，那么还有呢给他进行疲劳的审讯，剥夺他的睡眠，还有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要他认罪闭嘴，还有殴打，还有用烟来熏他，还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要举报他人，那么禁止他购买包括厕所卫生纸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呢就是对他进行社交孤立。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份口述报告里面呢，谢阳律师他也是这么对您说，他也提到，他说整个晚上辅警的眼睛是盯着我不让我睡觉，我一闭眼睛打盹，他们就推我拍我训斥我，我就这样被逼睁着眼睛到天亮。另外呢还有看守所的人员威胁谢阳律师说，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北京的胡佳，我知道胡佳你也曾经经历过被当局的秘密关押，也曾经经历过酷刑折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绝望感，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你觉得谢阳律师他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谢阳律师现在就是说从他的笔录中公开的这些方式，那对于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民，就包括像高世胜律师啊，我们都对这些场景并不陌生。很多的时候的话，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首先唤起的是一种记忆，这个记忆不仅是脑海中的场景，而是那种身体上痛苦的感觉，这个东西是非常折磨人的。有时候你会自己回避去怎么说呢，把这些痛苦的东西再重新涌出来。那么就是谢阳律师他所遭受的这种刑罚，比如说长时间不让睡觉，或者是那个做吊椅，其实就是说起来的话，很多人也可能他在某些比如说工作的这种性质中，他可能长时间不休息，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被迫的长时间不休息，而且24小时，或者说每天只让你睡2个小时，就像谢阳律师所描述的那样，那时候你只要几天的时间，你会精神崩溃啊，你身体上你会感觉到很多很多那种麻热感，就像1000万只蚂蚁在你身上来回的爬这样，然后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尾骨那里的话那种酸热胀痛的感觉，就好像它要爆裂开一样，你就是说你浑身的每一个骨头的话，你就觉得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能感觉到舒适一点，或者说能放松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换到别的人身上呢，我想很多人已经崩溃了。我对谢阳律师的这种意志表示非常大的敬意，他的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给经历过来了，他就是要坚持着把最后的真相带出来，而且他也确实明白他做这样的陈述包括告诉陈建刚律师，那么陈建刚律师把这个公开出来，那么对于他自己也包括对于陈建刚律师本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个风险很明确的就是报复，比如说下一次不再让他会见了，然后在这个不再会见的这个阶段内，用其他的用更加严重的暴力来对待你。而对于陈建刚律师呢，不是没有律师在这个办案的那个过程中受到殴打，以前陈光诚的案件的时候律师的头顶是被开瓢的，那么陈建刚律师的人身安全将来在长沙会怎么样，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未知数，这已经是说就是说当局有他的公职方面的这种这种报复，还有那些被他们曝光出来以后就是说心生怨恨心生这种歹毒的那些公职人员的私怨在里边，很快这些东西的话就有可能爆场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这一切的话现在被公开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确实像陈律师就说的那样，如果这些事情不被曝光出来的话，那么他会在其他的人身上重演，或者说更加重的进行。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谢阳律师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律师已经对长沙市公安局的国保多名涉嫌加害谢阳律师的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那么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教授呢，他也准备要聘请律师团来控告这些人员。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陈建刚律师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刑事控告或者这样的一个控告行动，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民主法治化的国家，出现这种丑闻不需要等待当事人控告的，早就应该这个当时这些警察为了自清也应该出来说明，公安部门检察院为了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履行职责也应该自己去调查。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很平常，公安像没有听到一样，除了找这个当事人家属进行这种威胁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人会追究。那么这就是说显示的为什么会这种状态，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是一个集权专制非常黑暗暴虐的国家。公权这个机关这些人员可以残暴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是他们不会面临任何法律的风险。我们说就是有律师，现在有至少有七八十位律师了吧，愿意参与对这些人员的控告，家属也很悲痛，也要求对他们进行控告，刘律师已经控告了。我现在预测，就是这种控告对于周浪、尹卓等这些凶手们的控告，在法律上，最起码在中国现今不会有任何效果，不会有任何效果，就如同整死雷洋的那些警察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虐的政权就需要这些爪牙来维持，这些恶行就需要有这样的爪牙来往下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去对这些爪牙进行控告，那基本上就是你找什么人控告，就是领导安排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就是北京安排他们这样做的。那个尹卓不是说得很清楚，这是北京来的案子，是党中央的，就是你告到北京去没有任何办法，整死你，对，一点用没有。所以这样去控告，就是显示我们当事人的家属，即便是被整死了，被这种虐待死亡，也没有顺服，也仍然要发出这个对于公平正义、对于追究凶手的最后的这种呼声。
好的，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学女士雅学，我们知道其实说到了酷刑虐待，最近接连传出的消息，谢阳律师还不是唯一的一位，在709事件当中还有其他的维权律师同样在狱中遭到了这种酷刑，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对，那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这是在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从内部获得的可靠消息，说他们曾经被电击，然后电击到昏厥的地步。那么王全章和李和平律师，他们是目前两位还没有见到自己律师的人，500多天没有任何人见到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到他们受到的酷刑甚至可能比谢阳受到的酷刑还要严重，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也知道吴干，一个活跃分子，他不是律师，但是他也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见到了燕新律师，他也受到了类似于谢阳这样的，就剥夺睡眠，带一种工字链，我都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酷刑。那么200多天不让放风，所有这些都是都遭到了这个类似的酷刑。 那么我们也知道李和平律师他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之一，他大概2045年的样子就开始活跃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曾经被拖出去一个晚上殴打，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殴打，然后被扔到半山上，这样他回来以后他也是勇敢的做了一个披露。对，
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想表达你们的看法，对于中国维权律师他们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最近呢接连的曝光，那么确实呢震撼了这个在中国国内还有在海内外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在加以报道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几位网友他们的一些反应啊。一位署名叫 Richmond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只是政权的花衣服，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抓，律师难道不明白吗？以卵击石，这是会头破血流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709的律师大抓捕将来一定会和64一样写入历史，因为709和64一样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64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结束，而709是中共当局彻底撕掉伪善面具的宣言。那么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位这位网友署名齐藏的网友，或许我想请陈建刚陈律师您听一下来给他进行一个答复。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却采取类似重庆唱红打黑的治理手段，他想请教嘉宾，那么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高调拒绝了司法独立的当下，维权律师未来的处境是不是更加堪忧？那么中国渐进式法治的道路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来推进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律师啊，他就是真正的律师生来是要和法治相互并存的，没有法治，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独裁的这种体制之下，如果存在律师，那么只能是一种装饰品，只能是一种对于当局顺服跪地，这个跪在地上向权力献媚的这样一群人。但是中国可能就是我不需要我来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那么在709这种案件当中有多少位接受了官方的这种指派去做这种销声的律师，类似于像这个公诉人一样的律师，对当事人进行构陷。其实他们本身啊和这个构陷者和这办案的这些人员就是一个共犯结构。而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没有一个民主法治体制的产生，像我们这样就是谢阳、和平、王全章这些真正的坚持公平正义，按照法律来不畏强权不畏强势进行辩护，以期能够保障人权，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可以并存，必然会被一一的消灭掉。那么我这样说有依据，对于一些跑得比较在前的律师，像709类律师抓起来判刑酷刑，然后把他们勇气打磨掉，有一部分人放了，有一部分人不屈服的就继续折磨。而另外一边呢，在制度上进行管束，淘汰一部分愿意进行抗争的律师。你比如最近这个中国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呀、有关律师的这种管理，包括了甚至对于律师发表一些言论，对于案件发表一些评论都成了违规，都要进行制裁。那也就是说不是再需要这种真正的敢于辩护的律师，而需要的是逆来顺受的人，是对权力进行谄媚百依百顺的这样的律师。如果那这样的律师能称为真正的律师的话，那岂不是笑话？
好的，我们也想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也想要就此来进行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我们换下一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首先我得向那个陈律师表示敬意啊，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揭露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啊。同时我也向胡佳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胡佳先生就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进行抗争，这是值得尊敬的。然后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是彻底的让习近平的那个所谓依法治国啊，那个所谓的底裤吧，彻底的暴露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什么依法治国，中国没有法律也没有法治，只是以党治国，只是为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一个幌子，就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巩固他们的独裁体制啊，来进行服务的。所以说，在中国跟共产党玩法律是玩不过他们，永远玩不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啊，让我们想起了当年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那个暴君，也是用这些手段，也是用恐怖来治国。他们现在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恐怖治国，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人心。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他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讲的。那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人心，现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继续再回到在北京的胡佳。胡佳，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网络在电话上的一些留言呢、啊，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也说依法治国在中国基本上不用再谈了。自从这个周强发表了这个拒绝司法独立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很多人觉得依法治国这个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值得一谈。但是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些律师他们所受到的遭遇，因为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有可能随时会发生在所有中国公民的身上，我们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帮助这些律师或者这些在外界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胡佳，你的看法。
律师是我们这些公民的最后一道权益保障，长期以来的话，就是包括我本人，包括很多中国的意见人士维权者，那么当他们蒙冤入狱的时候，律师把里面的情况反映给外界，然后呢把外界的这种支持的声音带给里边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那么我们也知道，就说维权律师已经被党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就那研究机构说的是成为新的黑五类嘛，所以说他也成为了重点的打击对象。在这个时代的话，逼得很多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而且成为一个行动者的时候的话，那么他们被狙击的可能是大大增加了。那么从前律师捍卫我们的权益，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的话饱受他们的支持，现在来讲的话，律师其实来讲就是替我们在承压了，这样我们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路径可退。这个时候的话，就好像说现在谢阳律师被酷刑的这个阶段，很多的人拿起他们的相机手机和照片，就是说来拍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然后把他勇敢地发到网络上，然后用自己的这种行动，用网络化带来的这种街头行动来表达对律师群体的关注，来表达和律师群体的这些受难者们站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保障律师的权益这方面的话，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去发声，而且这个发声的是公开的街头化的去发声，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形成对于当局的这种制约。
嗯哼，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在中国的，当然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一方面，但是没有中国公民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律师和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法治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胡佳先生还有我们的陈建刚律师，感谢三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希望陈建刚律师一切平安，多多保重。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要为您来探讨的是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毛左是否能成气候，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